听众朋友们，在今天拥抱新生活的单元当中呢，我们又再次的邀请到了自然史作家，也是就是我们上一次在节目当中有提到的《松萝之味》这本书的作者吴永华老师来到节目现场哦。那么上一次这个吴老师有特别提到说，哎，他为什么要把这本书命名为《松萝之味》哦？还有就是他那个出版的时间点哦，其实是有做了一些这个更动这样子。老师有讲到说，其实写这本书它的一个资料收集是有它一定的难度，对不对？
是 是没错。
那这个部分是不是稍微讲一下，就是你在收集资料的时候有碰到什么样子的一个让你觉得很伤脑筋的地方？
好，那这个部分我先谈一下说，因为前面就是太平山，我们大部分罗东林业文化园区哈，就我们以前称罗东林场，
对，
我们台语用林场，罗东林场。那这个地方故事非常少，大部分呢写的人，你看从民国大概最近这二三十年，有写的人大部分都是写太平山，
对，都是写山上的事情，
对，没有人去注意到他整个行政中心的一个就是木材下来行政核心，这个地方都没有人去写，所以这本书呢，我最主要是聚焦在罗东林场，那我也会提到太平山，但是提到太平山呢，它只是点到为止，而不是把书写的场域写到太平山的，因为那个故事其实还有很多可以琢磨的，但是不是我这本书所要承载的，所以那个部分就是点到为止。比如说后来有了这个1937年从旧太平山搬到更上面的现在的太平山，现在就叫新太平山，这些过程我当然要提，但是我不再提那里面的太平山的过往故事，而是聚焦在罗东林场，然后跟罗东街上，从日本时代罗东街上它的一个互动关系，就是回到平地了，从山上下到平地了，因为罗东林场周边的不管是学生他们小孩子的教育啊，什么食衣住行娱乐，它跟罗东街上是紧密的互动，包括你木材要运出去，要从罗东火车站运出去，它是跟罗东是在一起的，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在 focus 在这上面，那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开始去注意到这里面到底有多少的资料，因为毕竟我就像是一个说书人一样，你要有多少故事，我才有办法把这要把根据史实啊，然后把它呈现，
是
我的这个里面的资料都是不是自己去想象的，完全都是根据史料的，
是
那这里面的资料本来就不多，不多，为什么？我们现在一样啊，现在比如说员工是不大会去写的，里面的员工是不会写自己的故事的，包括现在一样，
对，
他不会去写，所以这个除了说工作之外，我们想说都是谈工作太枯燥了，下来几根木材这一次大概木材多少，等一下铁道又不通，因为山上什么怎么谈都是工作上的事情，
对，
我不喜欢写一本这种工作上的只是这样的而已，所以因为我过去的如果说是底子的话了哈，其实过去我的那些底子还不错，就是说我涉猎的范围还算广了，不管是体育啦，不管是自然啊，这个人文的部分，我多少都有留意到，因为毕竟触类旁通，常常会这样，所以我这本书蛮注重的是旅人，来旅行的人，
是
来玩的人，
是
他们，因为太平山那个时候也是台湾十二省嘛，是非常多游客会来，因为它离台北又近。
是。
那自从1924年底的时候，那个草岭隧道打通了，所以从台北它直接坐火车就到罗东，然后坐到罗东竹林车站，再坐火车就上去土场，就上太平山，所以很方便，一天就可以到山上了。
是是。
所以非常多的游客下来，所以这些游客他们会很兴奋啊，他会写下他们旅行的过程啊，包括很多的高中生，高中男生是来爬山的，
是
高中是他们去爬南湖大山、雪山，他们都是要从我们这边竹林搭罗纳恰这种火车上去，那女生呢，因为日本时代他们一定寒暑假他们都有休学旅行，
是
休养的休，
是
休学旅行，就是他们一定会去办这样的，不管是老师啊，有时候校长也会带，所以就有很多的学校，包括像台北 第一高女啊，就是
现在的北一女，
北一女啊，嗯、哼哼第三高女啊，嗯、或者是说很多很多学校，包括我们南洋
女中，对我有看到，
啊、对、嗯，他们都一定会来做这样的休学旅行，
嗯哼、
啊，所以这里面好多故事，
嗯哼，
非常棒。那有一些也是。不是很好找，但是有时候很开心就找到那些老照片。
嗯，
其实老照片是我最除了有一些是从文献上把资料找出来，
是，
只是我只是让它重现而已。好、嗯啊，那有些人他还是可以慢慢可以找到那一些文献。
嗯哼，
但是如果要能够从这一些那些阿嬷啦或什么他们手上留下十七八岁的时候上山的那些老照片，这个是很难的，
嗯、
而且是稍纵即逝。
是，
哎，可能人过世的时候东西是不是还在，不晓得、
嗯。
所以我对于这个部分非常的重视。
是，
我非常喜欢重视说把这些照片、哦
嗯、
放在书上、
嗯，
而且这个是从未出土的。
是，
对，而且照片的张力真的是非常大。
嗯嗯，
哎，它可以诉说非常多的，穿越时空，
对，
可以慢慢去想。
嗯哼。所以这些照片其实、嗯、您是透过什么样子的管道去联络到当事人吗？还是说、
啊、
有什么样子的方式去取得呢？
啊，对，这个都是比如说南洋女中的哈，我有找到第二届的，
嗯哼，
啊、那个毕业生哈，第二届她叫一位朱女士哈，
嗯哼，
她九十几岁了，那个时候我是透过一位张美芳老师哈、
嗯，
他就在做阿嬷故事馆，
啊、嗯，
然后他也对南洋高女哈，
嗯，
但以前这些学生他们都有做口述访谈，
嗯，
然后我就问他说，哎、欸，有没有这些阿嬷去旅行的？因为我从台湾日日新报有看到说南洋高女他们有上太平山嘛，
嗯哼哼、
啊、所以是不是有机会？所以就这样子就有这个机缘能够找到这些照片，
所以你有跟当事人见到面吗？
没见到面，
没见到面。
当事人他住台北
哦，
所以
okay,
年纪也比较大了，
嗯嗯，
对对对，所以透过他儿子
哦，
辗转拿到、
okay ，
所以后来这个书出版之后，哇、哦，阿嬷非常开心、啊，
是，
对对对
，OK，、
啊、真的很高兴，那种是、嗯、那种感觉真的是又是不大一样的，
对对对，
那我刚刚讲的还有部分哈、啊，就是说，嗯。一些他写下这些旅行记的哈、
嗯，
有些也是作家，
对，
好、
嗯，
那也有一些也是文字工作者，
嗯哼，
那他们的文字哈，就他有那种渗透力哈，他你如果看了我这本书之后哈，你再把他我都把他里面写的哈原貌重现，全部都把翻译出来、嗯，你只要拿这本书，你去那个林业文化园区那种。日本宿舍那个巷弄去走，你就可以找到那个故事。
嗯哼哼、
啊、那不管是他走到竹木池，哈、啊，他后来，比如说我讲一个比较具体的故事，就是有一位在1933年的时候，有一位叫工地应届、
啊嗯，
这位先生，他来，他大概那个年纪是30几岁，他来，他整个过程到那边，他是高知县人，哈、啊
嗯，
日本高知县在四国这边、
嗯，
然后来到这边，他跟那个同乡。很开心聚在一起，然后那边喝啤酒，在林场的某一间宿舍里面，晚上这边喝啤酒，然后唱他们的高知的民谣，然后用那个划那个他们那边有一种叫做筷子拳，
嗯
划筷子拳输的要喝，
是
啊，但里面很多故事，然后晚上又住到那个俱乐部银林所俱乐部，
嗯
啊，就是后来的员工招待所，
嗯，
他整个故事其实。非常的鲜活了，虽然已经过了80、90年了，还是很非常鲜活。我是非常希望把一则一则的故事都把它找回来，
嗯哼哼，
但实际上是不大容易的、
嗯。
所以这本书除了旅行之外、
嗯，
它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员工的生活。
嗯哼，
当员工生活包括说啊，那个时候他们林场那个时候很会打网球，还有棒球，这两个是当时非常重要的强项，所以也是后来罗东林婉珠他们网球也很强，
嗯哼，
这个有延续性、
嗯。
那棒球呢，可能就是因为场地或各方面关系，棒球好像就是在机关团体就比较少了，
嗯、
但是网球还继续的很热络，
是，
对对对，
嗯、
很多它都有一个延续性，
是，就是从过去影响到现在，
对、嗯，所以我希望这本书就是它能够呈现。工作面当然你这个行政部分它也是影响到周边嘛、
嗯、哼哼
行政的先 工作方面，然后生活方面，旅行方面，这三者是最合成这本书的重要的一个架构。
是，
然后再穿插把一些过去出版的旧地图啊，啊这些老照片啊，所以它呈现的不只是自己临场而已。其实如果对罗东镇的过去历史有兴趣的，
是
这本书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老照片、旧地图，所以它是整个我的企图心是整个罗东的，而不是局限在自己林场。
OK，
对，
OK， 所以其实朋友们真的是可以拿着这本书到处去走，对不对？然后去做一个对照，这样子。
对
OK， 我想这可能比你纯粹的阅读还要更有趣一些，对不对？
对
OK，
到实际去走走。
OK， 好，今天谢谢吴老师，
谢谢。